天津812大爆炸，地区住户要求政府房屋回购。泰国神殿恢复对外开放，当地居民和游客人心惶惶。上海股市星期三动荡，最后以微幅上涨收盘。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9号星期三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天津大爆炸事故发生至今已经一个星期，除了事故原因的问责之外，民众更关心的是大量危险化学品将对当地居民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影响和安全隐患。有关消息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另外，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天落幕，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首次到中国进行访问，他在两岸关系政策方面有关的言论备受关注，稍后我们也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聚焦天津大爆炸的后续进展。受天津812大爆炸影响的房主举行抗议，不过他们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屋。这次的爆炸事件引起的房产、环境还有健康等问题与当地民众利益息息相关。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边面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港口城市天津上星期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星期三出现的这一腐败指控很有可能会激起人们对爆炸事件的更大愤慨。发生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国际物流公司，该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前中化公司高管于学伟和已故天津港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社轩。 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星期前，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品大爆炸，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到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是否与天津大爆炸事件有关。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接下来带您把焦点转向泰国曼谷的爆炸事件。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画像是一名年轻男子，黑色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一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将一个包放在一张长椅下，后面离开后之后平静地离开，随后发生了爆炸。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他的动机还有国籍。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一直在追踪报道曼谷爆炸事件的后续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刚刚和赫尔曼通了电话，并向他了解了泰国首都曼谷当地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赫尔曼他怎么介绍。
Well, the Erawan Shrine reopened today.
艾约威神殿今天又重新开放了，离那里发生恐怖爆炸不到48小时。这是一个集印度教和泰国佛教的圣殿，圣殿也是中国游客云集的地方。今天也有一些中国游客来到艾约威神殿祈祷，还有一片地方空出来让人们纪念逝者，放置鲜花，为丧生者的灵魂祈祷。可以说人们并不是太恐惧，以至于不敢到爆炸发生的地方去。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星期一夜间发生爆炸后，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5-6具尸体躺在那里，因此在悲剧发生不到48小时重新回来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不过呢，关于泰国当局呢，现在泰国当局呢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捉拿这个泰国市中心商业这个商业区爆炸主嫌的这个凶嫌呢，现在还有什么进展，以及泰国警方有什么做了些什么？下面继续我们来听听赫尔曼他怎么说。
Yes, they have now released a composite sketch of the。
泰国警方公布了他们认为的神殿爆炸嫌疑人的画像。警方首脑说，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没有明确是哪一个组织。警方悬赏相当于$28,000捉拿嫌疑人。泰国前军方首领、现任总理巴育敦促制造爆炸者前来自首，他说自首可以避免遭到击毙的下场。当地媒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消息说，嫌疑人可能是维吾尔族，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任何分析人士的证实。
好的，有关泰国爆炸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锁定。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日本陆上自卫队18号在富士山脚下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年度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的公开军演中仍然以岛屿防御为核心的内容，模拟重新夺回被占领的岛屿。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我们很高兴邀 邀请到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为我们进行分析。杨博士您好，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在，请你好。
是的，杨博士，首先我想先请问您哦，这次已经是连续第四年的这个日本实施这个有关这个岛屿防御的这个演习，那么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还有目的是什么？
我想呢，这次演习完了以后，很可能马上就是到美国本土的去进行的一个夺岛战演习，所以说呢，可能这个夺岛演习呢是日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最主要的科目。当然，这个最主要的假想敌就当然是指中国，准备着要防止这个夺岛战争的发生和。如果发生了，应当有必胜的把握。那么，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和三个邻国存在着岛屿政治，在北方是和这个苏联，在那个西方是和这个韩国，在南方是和中国。所以说呢，它也不是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中国，但实际上还包括韩国和俄罗斯。应当所以说呢，它目前的这个。演习呢，也是他那个军制自卫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科目，而今后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很可能呢就是日美同盟，他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着力点。
是，那么除了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一次的主要的假想敌主要有这个中国，那么和这个日本有岛屿争端的还有俄罗斯和韩国。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在日本接下来的这个东亚局势，还有说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影响，这次的这个日本他主张的，他这次采取的是公开的演习，所以也开放民众参与，来观看哦。那么您认为这到底这对未来的局势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日本呢正在通过安保法，那么，他制造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公开的现象呢，当然是为的，把这个中国假想敌这个一个这样一个事实印象告诉这个民众，使这个安保法呢容易通过。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对中国是一个威慑性的警告，就是说日本。已经和美国做好了准备就是不惜战争，要防止这样一个夺岛战争的发生。如果有，那么他也是能打胜的，当然是对中国的一个警告，应当是这样说。
是的，那么这次的军力，它的这个展现出来的军力，这个民众的这个参与程度呢，还有说这个包括这个日本有民众有机会亲眼目睹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战斗能力，一般民众对这个演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个国内的这个日本国内的媒体又怎么报道？
实际上日本的国内媒体呢，目前实际上受到相当程度的管制性质的报道，所以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报道。民众的这个反应呢，实际上在公开的场面是没有得到反应，应当说是这个在居住地的附近很可能会有一些民众会去参观。日本的总体来说，民众还是比较爱好和平的，并不希望战争，应当说是对这样的一个公开演习参与呢，并不是呢抱着很大的热情和反应。
是。那么就您的看法，您认为最后这个有关这个中日的未来的关系将在近期之内有没有可能有新的进展？
我觉得呢，目前呢，这实际上是都双方只不过是在中姿态的性的表演，实际上根本远远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个条件还不具备。那么我觉得呢，在从中长期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是这种不断升温的做法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中国方面呢也对此有所反应。从中国方面来看呢，据我得到的消息呢，中国军方呢也在研究岛屿战争。这个呢当然是中国方面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影响，但是中国呢也有这个台湾岛的岛屿的问题，
是
回归祖国的问题，所以说呢，他也不是说经常偶发的，就是因为你日本进行了这样这个演习，我就也跟着进行研究。
是
他的判断是二十世纪是海洋性的战争，就是说主要的战争危险来自于海洋。那么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那么他在这方面呢， 已经在加紧演绎做准备。那么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做法当然是给中国很大的压力，但是一个中国并在这件事上呢，在岛屿争论方面呢，我觉得他不是主动挑起的，而相反的是日本方面和美国方面呢，有行施加压力的，使他有被动的反应。
是
因为他知道中国并不是美国和日本的对手，所以他并不想主动挑战美国。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就会加强自己的警惕感和加强战争的准备。所以说呢，尽管双方都不想战争，但这种提高战争温度的做法呢，将对中国、美国、日本都是很危险的一种危险的游戏。
是，那么最后杨博士，我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将在这个月底呢，也要举行这个联合的军演，那地方呢就在这个离日本很近的这个海域哦。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中国和俄罗斯都和日本有这个领土的争端，那您这个日本方面有多是关注这次的中俄的联合军演？
当然非常紧贴，这个他也清楚，这是。尽管是一个好像是预定的计划，但是放在日本海进行演习，当然是对日本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
所以说，日本呢也在进行不断的一系列的演习做回应。比方说，八月下旬可能就要和马上去派出1100人的大规模部队到美国去参加这道演习。所以说呢，这种都是双方的种互动嘛。
是，
这不是良性的互动，是恶性的互动。
是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杨中美博士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杨中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持续关注天津812大爆炸事故责任的漩涡和主因仍旧迷雾重重，但北京拿下了第一个从北京赶到爆炸现场的国家安监总局长杨栋梁，这里头有何玄机？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B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天津大爆炸之后，北京拿下了第一个从北京赶到爆炸现场的国家安监局总局局长杨栋梁，说他严重违纪违法，必须接受组织调查。这是这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天津大爆炸之后，中共打住的第一个正部级大老虎。中共18大以来，已经有6位正部级干部、中央委员遭到处查。接下来的媒体观察时间里，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美国之音的海涛为我们进行分析。是的，欢迎海涛。
你好，一华。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据说这个杨栋梁呢是这个第一个赶到这个从北京赶到天津，对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而且几天之前李克强到天津这个视察的时候呢，杨栋梁都还在他的身边。
对对对。
那么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就这个他被拿下了？
事情出的很突然。因为天津发生大爆炸之后呢，杨栋梁是北京他的主管单位叫安监总局的局长， 他必须第一个赶到现场。结果他连夜率领北京的干部就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几天以后呢，包括刘延东副总理去视察，杨栋梁也在旁边，包括公安部长郭声琨去视察，他也在旁边，甚至包括李克强，刚才你提到李克强总理去视察，他也在旁边。那么这些都是17号以前，12号到17号这五天之间发生的。那么就在18号的下午，那么突然中纪委的网站就宣布这个杨栋梁被这个拿下了，就是事情非常突然。17号的晚上他还参加记者会，陪着郭声琨就研究这个天津的这个事故如何处理，一系列重大的如何发展，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
是，那么也提到说他是被这个组织这个调查，现在正在这个调查当中。那么杨栋梁和这次大爆炸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大爆炸的问责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和大爆炸究竟有没有什么？
据中纪委的这个网站，他这个公布他的这个履历来看呢，这个杨栋梁呢，他在天津前后一共就是工作生活了大概有17-18年，他从天津的这个一个总经理，管化工品的一个总经理，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就到了天津市当这个经委主任，然后到了天津市常委、副市长、常委，主管这个日常工作的副市长。那么在2012年，他就调到中央，就升了一大格，他从一个副部级变成正部级，当安监总局的局长和党组书记，这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直属单位的一个正部级的一个职位。那么他在天津这十几年当中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主管这个工业，而主管工业呢，他本人是石油战线出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和化工品、化工这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他调到中央之后呢，他发布了一个关于化工品的危险化工品如何生产、储藏和这个流通的那么一个文件，而就是他签的字。所以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呢，他和这次大爆炸有着某种就是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是的，你刚刚提到他长期在这个天津工作，而且和这个和化工产业一直有很大的关系。那有没有消息透露他到底是不是应该，他是不是应该为这件事情来负责？
据一般人们这个推测呢，拿下他呢，因为是中纪委对他已经调查了很长时间，起码有半年了。那么突然选择这个点拿下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天津，还有他在这个石油战线上和周永康和这个他们这个系统，因为周永康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那个这个杨栋梁他也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他的儿子杨辉现在还在中海油，中国两大石油公司，一个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公司来担任这个高职，就是说他的儿子也因为某种这个腐败关系而被中纪委带走，事情调查，他的儿子才30多。
是的，那么最后有关这个中纪委这个惩处这个现在调查这个杨栋梁哦，这个时间点其实还蛮值得思考，就是您刚刚提到调查了半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将他拿下。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大家都在找这个问责的这个情况下，天津大爆炸的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把这个监督的这个主管拿下？
对，因为这个很奇怪，很突然。中国以前发生各种各样的大灾难、大爆炸，或者是煤矿问题、桥梁问题。什么都没有查处这个安监总局的这个不管是局长也好，副局长也没有。那么他这是创了一个首例，开了一个先河，就是在关键时刻，刚发生灾难的时候，就把主管的一个国务院最高级的一个级别官员给拿下。这里头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明了有的人说是中央想拿出一个替罪羊也好，或者是想抓出一个主要负责干部也好，但是无论如何，这表明了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他们非常重视这次这个天津发生的大爆炸和灾难，
所以将一个正部级的干部拿下，
他是中央委员，他18大中央委员，
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
是。
再比方说，那接下来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老虎会被拿下吗？您认为？
起码还会有很多这个苍蝇，还有或者副部级的一些官员也会被拿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也呢，请有关观众朋友呢，有关天津爆炸或者媒体观察的更多内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双城论坛落幕，将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为期三天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天落幕，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上海谈到两岸一家亲和尊重了解九二共识等一系列的说法，引发部分台湾在野党人士反弹。柯文哲在上海也再次提出了一五新观点，抛出两岸交流、民间先行、政府支持的说法。柯文哲的两岸政策将为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否能被北京所接受？下面我们很高兴继续连线，邀请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博士，请李博士来谈谈这一次双城论坛的结果以及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李博士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我在线上。
是的。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哦。从这一次的双城论坛的结果来看呢，柯文哲这一条他的一项呢，他代表的是这个非蓝非绿的一个这个新的路线哦。他对中国来当局来说是不是能接受？还有说所谓的柯批模式，他提出的这个一五新观点，是不是代表北京也亮了绿灯？
我想从中国大陆这一次来看的话，对柯文哲的整体表现是肯定的，但是能不能用接受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观察，因为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双城论坛，包括柯文哲出席双城论坛，不应该做过度的解读。这只是大陆在坚持原则性的这种前提之下灵活务实的处理两岸城市交流事务的一个个案。包括所谓的柯批模式，我个人认为就是很难，是目前来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模式了，因为目前在台湾岛内有像柯文哲这样的政治性格特点的政治人物，我看也就他只有他一个，而且他有他类似的这样一个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也没有第二个，所以我想就是既然他是独一无二，所以就很难形成这样一种模式。包括他讲的一些话，比如说两岸一家亲，我想在如果说在特别在绿营来说的话，我想没有几个，甚至可能没有绿营的政治人物可以讲出来，所以这就很难。包括他目前在双城论坛上的他的一些作为，我觉得在对其他的一些县市，特别绿营执政的县市很难复制，所以我想从先目前下定论说会形成模式还为时过早。
是的，那么柯文哲呢，我们都一直知道他是所谓的偏绿哦。那么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还说过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不过现在他在这个上海他也表示了他尊重并且理解九二共识，你认为这其中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吗？这其中的转变又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形势比人强，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他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所以他做市长候选人的时候跟当上市长之后他所考虑的方向或者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双城论坛毕竟是台北市民他一个普遍的期待，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到如何来务实的推动。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柯文哲他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两岸政策的团队也是有关系。你可以看到他的两岸关系的幕僚里面他是囊括了各种颜色、各个背景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使得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五新观点里面，他有很多的内容，他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很值得玩味的所以另外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跟柯文哲他没有政党背景，所以他能够比较所以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所以他能够比较迅速的务实的灵活的来调整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再加上柯文哲，我觉得他自己也一直在强调说在对于两岸城市交流，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他都会积极去做；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他都不会拒绝。我觉得这可能一个是跟他的那个背景，另外一个跟他的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团队都有关系。
是，那么最后我再请问一下这个李博士，有关这个刚刚你也提到了北京可能中国呢这次对柯文哲的这个造访呢是表示了肯定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已经开始接受所谓和这个绿色执政或者是有可能绿色城市的交流，或者说这个柯文哲他这次造访有没有可能为接下来的绿色执政来铺路？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台北市与绿营执政的其他县市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目前来看不能够划等号，而且也没办法划等号。我刚才讲到，因为柯文哲他没有政党背景，所以我们看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转变就可以了。但是对绿营执政的其他的县市来说，他 这些执政的县市长背后都有政党背景，所以他们这些民进党的纲领不可能不在大陆的考虑之列。所以如果说民进党继续坚持一边一国的立场，不放弃台独立场，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不表态，我想民进党籍的县市长与大陆很难有这种实质性的交流。另外一个，我想对大陆来说的话，这一次之所以让柯文哲到上海来参加双城论坛，这跟大陆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比如说大陆一直强调说，不管是谁，不管他以前讲过什么，做过什么，只要他现在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如果说另一个县市长能够寻找这样的模式去做的话，我想两岸的城市交流还有可能推动。但是如果另一个县市长如果按照民进党的纲领去做的话，那么两岸的城市那个另一执政的县市跟大陆的这个城市交流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有关两岸关系的最新进展还有报道，您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在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由中国重庆50多名志愿者描绘出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这几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巨幅画卷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下面请看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八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 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记功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耀毅。
玉环你好。
是的，能不能和我们先预告一下待会儿这个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
是我们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当然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天津大爆炸。那我们昨天讨论过天津爆炸之后发生了很多的新闻的现象，说到封锁现象，今天我们主要实施大家谈讨论的是这个安全跟环境还有健康上的影响，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氰化钠这样子的一个剧毒物呢，目前下落都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中国官方也不愿意做这个很明确的这个解释啊。那所以我们会请专家来解释一下，这些有毒的化学物在爆炸之后，是否可能随着空气和水渗入到这个周遭的地区？那么对当地的居民、还有当地的环保、当地的环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污染？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以及居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或者呢是申请国家赔偿？
是的，这个刚刚我们也谈到，就是其实在新闻中看到，就这现在已经大家民众最关注的其实是这个有关这个有毒的危险化学物品外流这个的情况，到底对当地居民还有环境将造成多深远的影响，还有民众该如何的因应哦。那么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什么呢？
这个话题我们知道，最近的奥巴马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特工未经允许呢在美国进行所谓的猎狐行动，来追拿贪官的行动呢提出了警告。那中国政府好像反而是认为说，哎，美国为什么跟贪官坐在同一边啊？那其实这是有很多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误解。那很多的这个法律专家会比喻说，类似像你认为说你家东西被偷了，你就不经别人家许可跑到别人家的房子里头去翻箱倒柜找你掉的东西，那这个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国际法以及美中之间是否有司法的互助协议？协议当中怎么规定的？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法律专家来给我们进行分析。那到底这个猎狐行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那中国的做法是否合乎国际的常规、国际法的规定？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
是的，这个引发了这个美国的司法部的相当大的关注，不管是在外交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有相当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和这是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变数哦。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稍后持续锁定 BOA 卫视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另外呢，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呢 ，B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的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一日干，是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前负责人阿萨德斩首。82岁的阿萨德星期二遇害，他在帕尔米亚工作了长达50年。帕尔米亚的古迹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股市星期三大幅度起伏，最后以微幅上涨收盘。投资者不确定政府是否将会继续救市。上海股市开市之后一度猛跌5%，最后收盘时上涨1.61%。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人民币的汇率。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首尔。韩国首都首尔星期三在一个地铁站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首尔交通部门官员说，最近的曼谷爆炸事件还有世界各地发生的爆炸事件都显示周围存在许多危险的因素。为了因应突发事件，首尔地铁站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演习。自人民币汇率上个星期骤降之后，中国经济余波未断。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现况的电视报道。
中国上海股指周二暴跌6点多，并拖累亚洲其他股指下挫，此次看来是对中国当局上周五表示或退出救市的反应。周二股指呈3周来最大跌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星期一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一直在督促中国让货币市场决定其汇率，而非由政府进行干预。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所以这是一种放松，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纽约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大卫德农认为，这样做也造成一定后果。
问题在于其银行系统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的债券市场相当有限，而且其证券和债券市场的交易量也都非常有限。
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已经波及全球，对那些中国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非洲国家尤甚。
对非洲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消费品，那样将会使得中国的消费品更具吸引力，而另一方面，非洲销往中国的商品成本却会上升，因此中国人对其商品的需求将会降低。
北京方面已明确表示，希望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样成为国际性货币。不过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表示，中国货币尚未具备登上国际舞台所需要的条件。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庞大的国防开支或拖累美国的经济，但是为了短期内控制财政赤字而严厉削减军费的做法同样不可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每年度国防开支高达6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大约15%。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8月17日星期一说，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毫无疑问是国家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总的来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最终是一项经济负担，因为它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和税收。
过去一些年来，美国的整体财政状况形势严峻，联邦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挥之不去，国会与白宫在如何规划政府预算的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双方各执己见，导致自动削减政府开支的严厉措施出台。军方官员们一致认为，2011年通过的这项预算控制法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备战能力，使军方难以规划部队的培训和装备的添置。前联储会主席伯南克认同军方的这一说法，称如此削减军费会得不偿失。
我们的赤字状况不存在要求我们扭曲近期内国防计划的任何问题。我们做出的决定应该基于对中期前景的考量，基于如何最能提高效率达到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财政赤字问题现在就采取苛刻的步骤，导致我们的国防事业付出长远的代价。赤字是一个较长远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一个较长远的境况里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暑期休会之后很快会回到华盛顿。观察人士们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阵营将围绕10月1号开始的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较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去年塞内加尔基本上躲过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只记录了一起死亡病例，但是医生说虽然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塞内加尔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下面请看记者迪亚洛所做的报道。
在达喀尔文方医院的莫萨塞义迪医生治疗了塞内加尔唯一的一名埃博拉病人，他说塞内加尔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自从我们治好了第一起病例后，出现了一些疏忽，基本的卫生措施被忽视，以前人们常洗手避免某些行动，可是从现在人们的行为来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埃博拉一样。
塞内加尔卫生部长最近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官员将开始新一轮的运动，提醒人们埃博拉的危险性。为了仅仅一起病例，塞内加尔就花费了塞内加尔人和外国捐赠的35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阿利奥恩·里是塞内加尔应急中心的协调人，这个中心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成立。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从多方面提供帮助，首先他为大约50名医疗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疫情课程，还培训了一些流行病临床医生。
这位医生说，除了埃博拉之外，塞内加尔的应急中心还需要更多的人类和动物综合疾病监测系统以及设备齐全的化验室。文方医院一度的埃博拉专区已经恢复为普通区域，不过塞义迪医生说，他们可以在24小时内搭起帐篷作为应急中心。美国之音迪亚洛塞内加尔报道，由易林播报。
去年索马里没有发现一起脊髓灰质炎的病例，也就是所谓俗称的小儿麻痹症。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比亚洛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回来的报道。
经过多年的大规模防疫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和索马里卫生部联合宣布，索马里铲除了小儿麻痹症。
索马里没有发现一起脊髓灰质炎病例，我们希望人们和我们的监测系统继续保持警惕，3年后宣布索马里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病毒。
多年来，索马里卫生官员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为千百万索马里儿童注射了疫苗，其中大多数孩子在5岁以下。在原先恐怖组织青年党控制下的索马里中南部，曾经有很多孩子感染上这种病毒。
2013年，索马里记录了189起脊髓灰质炎病例，超过全世界脊髓灰质炎病例的总和。我们因此对过去一年的进展很乐观，希望加强防御和家长教育。脊髓灰质炎没有治愈方法，只能预防。
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传染性病毒，可能导致病人瘫痪。这个来自难民营的孩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看到脊髓灰质炎的严重性，他不能走，只能爬。为了防止危机重现，索马里卫生部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承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接种疫苗范围。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仍然存在小儿麻痹症。在这些国家消灭这种传染病毒之前，所有国家都有传入小儿麻痹症的风险，尤其是处于西非到非洲之角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口地带的国家。美国之音比洛·摩加迪沙报道，由海伦播报。
所有的便携式电子通信设备都需要定期充电，这对战地的士兵来说是一个问题。不过呢，美国陆军正在测试一个新的仪器，它可以从微风中获取能量。下面请看记者普蒂奇所发的报道。
太阳能充电器只有当阳光照射比较强时才有效，所以伊利诺伊州建筑工程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风这个开放空间里常见的自然现象变为天然能源来源。连续四个月在一个开放场地的恒定测量结果显示，晚间 70% 的平均风速小于或等于3米每秒，这样的速度对于风力涡轮机来说显然太慢，但足以使一个轻的布条震动。
我们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创新的模型，能在风速非常低的情况下在偏远的地方发电。
这种野鸭振动携带式可持续发展设备将柔软布条贴在具有传感磁线圈的磁铁上，将振动能量转化为电荷。这种电子仪器设计解决的一个特殊的挑战是，它可以把不断变化的风速因风速变化的功率转变成稳定的电流，但这不是研究人员需要解决的唯一一个问题。
我们同时在储能方面做了努力，别忘了这是综合能源的生成和存储，所以为存储电能而开发了一些超级电容器技术，已经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以及第二项专利的公布。
伊利诺伊大学工程专业的很多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这个设备产生的功率大约3瓦。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用柔性光伏条可以在白天成为额外电源来源。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中国西部古代的丝绸之路经过的一片不毛之地，佛教僧人呢花了1000年的时间，在敦煌附近的上百个石窟里创造了无数的艺术珍品。现在这些石窟里每天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欣赏。协助保护遗址的洛杉矶盖蒂博物馆明年将为游客提供一个远距离欣赏这个奇迹的机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所做的报道。
敦煌附近的地区荒凉冷落，但曾经是一条繁忙商贸线路的一部分，而且从4世纪到14世纪是佛教圣地。
如果你去过那里，你永远不会忘记。500个石窟都布满了壁画和雕刻，而且可以冥想和膜拜的令人惊叹的地方。
自1989年来，盖蒂保护研究所一直在帮助中国专家保护这个遗址。
不仅仅是剥落的壁画，还有沙尘暴，有每年几十万游客，所以我们得把各种各样的挑战区别对待。我们与敦煌学院一直都在这么做，他们是遗址的管理员。
石窟被关闭了数百年，但是现如今每年都接待近100万游客。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在遗址保护和旅游业之间寻求平衡。
盖蒂博物馆将展出3个石窟及里面壁画的原尺寸复制品，所以洛杉矶的游客们不用去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些艺术品。赞助者之一何弘毅家族基金会的泰德·利普曼说，这一展览将讲述石窟的故事。
我们将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艺术品，还有通过国际合作保护资源所取得的成果。
敦煌石窟展览将于明年5月在洛杉矶开幕。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蜜蜂正在消失，但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全球的昆虫学家和科学家都在试图解释蜂群衰竭失调症。在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的一个蜂场，业余的养蜂人正在竭力维持蜂群的茂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人们每日摄入的食物有三分之一要归功于蜜蜂，因此梅格瑞恩要竭尽全力帮助蜜蜂，这也就不奇怪了。今年年初，他在西南自然保育俱乐部开设了一个蜂场。
我们的蜂箱里住满了意大利蜜蜂。
意大利蜜蜂是最受欢迎的群种之一，因为相比其他家的蜜蜂，它们更温和，繁殖的也更快。仅仅四个月内，俱乐部蜂场里的蜜蜂数量就从每个蜂箱的一万只增加到七万只。他的养蜂同事亚历克斯·康威尔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蜂巢失去了四分之一以上的蜜蜂。
具体是什么引起了蜂群衰竭失调症还不清楚，但是很可能是几种因素的混合，比如杀虫剂、螨虫和一些病害。
对蜂群衰竭失调症原因的研究还在继续。与此同时，西南自然保育俱乐部的蜂场正在增加蜂群的数量。蜂场也提供了其他有用信息。每次去蜂场，梅格和康威尔都会记录蜜蜂的情绪、蜂箱的状况，甚至蜂后如何产卵。
我们同自然资源部、其他养蜂人、致力于自然保护的人们以及任何有需要的组织免费分享这些信息。
他们俩还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热情。他们设立了课程，向公众教授养蜂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开设他们自己的蜂房。
你不需要是一个拥有相关学位的科学家才能教授人们，帮助人们认识蜜蜂，这是养蜂最美妙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目前为止，约有100人表示他们感兴趣。梅格和康威尔还打算开设一个项目，教外来务工者如何养蜂，这样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使用这项技能。美国之音希莱特斯，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洁学习实用又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个人的语之字幕题的话题，就是 How to handle a stressed out situation.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做深呼吸。Every time I start to feel overwhelmed by a stressful situation, I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每次我开始感觉被压力压垮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做深呼吸。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 别激动。I take a moment to breathe and tell myself, take it down a notch. Don't stress out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Just be chill. 我会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为这些事压力太大。放松就好。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没什么大不了。Whenever I do that, I start to realize that whatever was stressing me out was not that big of a deal in the first place. 每次我那么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之前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handle a stressful situation? Do you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收看。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下来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八月十九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天津港在八月十二号发生大爆炸，爆炸现场违法储存了700吨的剧毒化学物氢化钠。环保组织警告，有毒的化学物可能随着空气还有水扩散，而且与水结合将产生剧烈的反应。中国当局是否正确地处理了化学品的爆炸呢？而有毒化学品是否已经扩散？民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获得国家赔偿呢？此外，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在美国境内进行追查贪官的猎狐行动。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提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刻停止这种行为。为何中国特工要偷偷摸摸地以观光和商务签证入境？而这是否违反任何法律或是国际规矩？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而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画像是一名年轻男子，黑色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一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将一个包放在一张长椅下面后平静地离开，随后发生了爆炸。泰国警察局长宋玉星期三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目前尚未确定他的动机和国籍。宋玉说，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泰国当局为抓捕作案嫌疑人悬赏28000美元。受天津812特大爆炸影响的房主举行抗议，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屋。这次爆炸引起的房产、环境、健康等问题与当地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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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
这边没安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天津港在8月12号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14人死亡，灾区一片狼藉。根据媒体报道，爆炸现场违法储存了700吨的剧毒化学物氰化钠，而中国官方媒体说仅有少数泄漏了，但是这个说法并无法安抚人心。环保组织警告，有毒化学物可能随着空气还有水扩散，而且呢与水结合将产生剧烈反应。除了受害的民众上街抗议之外，殉难的消防员家属也寻求公道。中国当局处理化学品爆炸的方式是否正确呢？而有毒化学物是否已经扩散？民众是否有知情权？而民众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获得国家赔偿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韩先生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世界研究所，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生你好。
韩先生好，主持人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哦，就是根据这个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呢指出哦，他说发生爆炸的这个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这个仓库里头存有氰化钠，还有这个甲苯二乙、氰酸酯还有电石等这些危险的化学品。那么除了这个氰化钠有剧毒之外呢，后面两种化学品如果是跟水结合之后也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化学品的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危险性？而且我们看到呢，它也说到跟水结合会有一些化学反应，所以消防员这一次以水去灌浇这个仓库化，是否引发了后续更多的爆炸或是剧毒的反应呢？马先。
首先氰化钠它是一种在常态下它是一种更多一种固态，就是说一种白色的接近的颗粒或者粉末然后气味上略带一点那个苦杏仁的味道。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它遇水的话会或者是遇酸的话会生成氰化氢气体，这种气体本身是有剧毒的，吸入的话会对人体有巨大的伤害，然后这种气体本身也是非常易燃的，就是说遇火的话就高温的情况下会很快会燃烧。然后氰化氢溶于水的话也会形成氢氰酸，这种酸本身也是有剧毒的。然后从甲苯二乙氰酸酯来说，它遇水做的化学反应的结果本身是没有特大的那个害处，都是一些基本的那个化学药品，但是它在这个遇水 发生那个化学反应过程中会释放高温，就是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如果在爆炸当中发生的话，这种高温肯定会对爆炸有那个促进作用。电石啊，它是一种绿色或者是灰黑色的粉末或者是块状的固体，有一种大蒜这种比较强烈的刺激的味道啊。它本身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一种纯金属。它的最主要的成分是碳化钙，碳化钙它与水的话，应该是和过量还有很多的水发生反应的话，会形成氢氧化钙和乙炔。氢氧化钙本身危害性比较小，它就是俗称的那个熟石灰或者是烧石灰。但是乙炔本身是一种非常易燃的那个气体，就像那个焊工用的那个电焊的那个高温的那个气体，可能就是乙炔燃烧的那个火焰。所以这基本上这三种高危的那个化学品在高温环境下发生爆炸的情况下，或与水接触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就说对爆炸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巨大伤害的化学物。
是啊，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马先生，所以他们以水灌浇的话，就会产生像您刚才所说的，或者一连串的其他的化学反应。那面对这样子的化学物的爆炸或是燃烧，其实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方式应当是用其他的隔绝性的那个化学物或者粉末或者是泡沫来形成和火焰或者是和水的那个隔绝的环境。但是之所以这种最开始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很多情况很多条件下是和最开始的信息不透明也有关系。最新进入去的消防官兵们根本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化学药品，而且从后来报道的情况来看，这个瑞海的公司实际上有部分瞒报它的就是说库存的那个化学药品，所以官方即使后来官方拿到的数据也和瑞海自己本身的那库存数据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那个而且是几十上百种化学药品同时堆积的情况下，那灭火是一种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每一种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对待，而且如果堆在一起又在爆炸的情况下的话，很可能发生其他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个都是当时进去的那个消防官兵无法预料到的。
好的，谢谢马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韩连少先啊，所以在美国这方面应该有比较先进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这次处理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更改进再更改善的啊？包括说像这个如何掌握现场，刚才马先那个也提到了掌握现场的化学品的一个数量跟它的这个种类的情况，还有这个消防员的专业这个素质，还包括周遭居民的如何疏散跟保护他们的健康，这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呢？
这次这个天津的这种爆炸案反映了中国这个应急制度从上到下的这个种种不足，缺陷太多了。那么这个首先一个监管，再一个信息，再一个指挥，这些连在一起，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灾，更大的是人祸。那么这些个反映呢，中国在应急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善的，就是缺陷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指挥出现一个紧急情况，首先出现在这个现场的是所谓的第一反应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包括消防者，包括救护人员，首先是一个指挥。那这个指挥人员领导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信息，怎么样来掌握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消除这个隐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那么这个天津港集团的消防指导指挥们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一些没有经验的这个消防队员送入这个要死这个
送死，
让他们送死，他们也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就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第一反应人员这个队伍啊没有专业化，所以在中国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没有专业化。像这个在港口那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么多的化学物品，那么很显然需要专业的训练。中国没有这种专业训练，而且你像这个消防队员，我们知道中国的消防队伍基本上是一个武警制度下的一个组织，这些年轻人一般服役2年，他们就离开了， 这种消防队员在美国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人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都首先要通过很多专业的学习，大概四五门以上的课程的学习，还要通过全国性的考试。通过全国性考试以后拿到资质这个证书，同时呢在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还要进行实习，合格以后才能专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化学消防呢更加的这个要求专业程度更高，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您刚刚提到一系列的问题里面包括第一个部分，你认为监管的方面的有问题，
对，
你们再解释一下说监管的部分出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漏洞。
监管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监管规定的很清楚，那么如果是500平方米的这个高危物品的仓库，周围必须要离居民居住出区是1公里以外。那现在看起来呢，这次的爆炸，香港这个天津的情况只有500米还不到，那么很明显是监管出了问题。那么尤其像这样一个民营的企业，怎么能够在央企主宰的这个港口能够拿到那么大的一块地皮进行在没有执照的前提下能够营运那么长时间。据说这个执照还是前2个月刚刚拿到的执照，说很显然有特殊利益输送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谁拥有这个公司，它的背后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把这些信息公开，反映在这里头诡异太多了。
对，这也让人家很质疑的现象，
是
就是他的现场总指挥一直不告诉大家说这个氰化钠到底到哪里去了。不过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厂区其实是这个国有企业的。我们看到说这个华盛顿邮报有最新的报道说，其实天津市不止这个地方有危险，现在发现还有至少2个危险的化学品的仓库距离这个居民的区是过近的，而这两个仓库都是国有化工综合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所拥有的，所以可能还有这个很多很危险的未爆弹啊。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爆炸之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记者到事故现场附近啊，还不是到事故的里面，到附近或是到医院去做采访的时候，就有发生头晕或是眼睛火辣的现象，甚至他记者也提到说，在他们去的出租车司机呢，最后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而且这个还要把这个窗户给关起来，因为呼吸到外面的空气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些化学品爆炸了之后，现在对又经由空气、经由水的散播，对附近的居民，甚至对整个天津市的居民，可能他们的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那么这些居民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氰厂它储存的化学药品实在是太复杂，也有几十上百种，而且每一种在对爆炸和对水都有不同的反应。单就氰化钠本身来说，它是就是刚才说了的，遇水的话它会生成氰化氢的气体，这个是非常剧毒的。至于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和记者引发的头晕和眼睛火辣等现象，是不是因为氰化钠或者是其他化学药品引起的，还是由于浓烟或者是单纯的刺激性气味引起的，这个我们不在现场，也不是那个医务专业人员，也没有化学检测，是很难说。但如果是它是氰化钠中毒的话，应该是通过及时的救助是能够检测出来，就说是不是到底的制毒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就是氰化钠它本身，它如果是即使在固体状态没有遇水生成氰化氢气体，它爆炸炸成很细微的粉尘的话，这个危害性同样存在，因为它这种粉尘被人体吸入以后，它也是极微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人体就是说严重中毒，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知觉，就是呼吸停止。但目前来看，至少从报道来看，还没有这方面的现象发生，所以可以大致证明，就是说还没有产生这种就是说固体被爆炸成粉尘，然后随风飘散，造成更大的毒害的情况。当时新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还保存在它的那个包装物体里面，包装物只要它包装物本身是完好的，它应该就不会有黑散。最怕的就是说包装物本身被爆炸所破坏，然后部分泄漏。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当然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地，但是这恐怕对当地工作和生活的民众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可行的措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可能能够防范于未来呢，就是说要戴眼罩啊，或者是穿连体的衣服啊，然后戴手套，这都是就是说很基本的，未必特别有用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政府信息不公开，就没有就是说明确的告诉民众你们将面临多大危险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就是说防患于未然，就是说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一种措施。
那马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说刚才的抗议的很多民众也都戴了口罩，就像您所建议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呼吸道，但是在饮食方面是否也需要特别注意？有很多人就建议说应该就不要再喝这个外面的水，就喝瓶装水，或者是说在食物方面的话，是否附近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也会有所比较高危险性，而必须要来吃其他的地区的作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早期收成的作物，或者是一些包装好的这个食物呢？
从水污染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单纯的爆炸所造成对当地水源的反应，应该是比较范围还应该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场已经做了一定措施，比如铲除一部分土啊，可能应当是比较有效的阻止了这个，就是说通过地下水的方式，就是说渗透，然后造成更大毒害的那个效果。但是好像最近两天我看到有报道说是天津市也下雨了，然后部分民众包括记者也反映，就是说地上会出现那个水沟，然后水沟里面会出现白色的气泡，另外还会留下白色的残余物。另外有部分人反映这个水滴放在皮肤上，你造成皮肤的那个就说出现红色，然后痒、瘙痒，甚至有那个灼烧的感觉，这可能是有部分化学物和那个水发生反应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从饮水的角度，最好还是饮用就是说瓶装水，这个是保险一点，因为这种雨的飘散啊，可能会对当地的水库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农作物确实也是从外地来的比较好，但是也不是特别保险，因为外地来你总得经过天津市，然后在天津市本地的就是说农贸市场里出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空气中有一定的微量的就是说有毒有害物质的话，也会附着于这些农作物上。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没有对现场和对当地这个真正的这个发散和污染情况有一个确切及时的监控的话，你民众是很难知道有确切的应对措施。
好的，谢谢马先。韩先，我想请教您，刚才马先最后提到，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提供一个很确切的资讯或是明确的资讯的话，其实民众很难因此来应对这个情况的变化。那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关于刚刚所说的有毒化学品啊，氰化钠，中国官方的说法说只有少部分泄露了，那您也说到其实到底泄露多少还也没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且还说呢，即使是下雨也不需要担心氰化钠会扩散，而且表示当地他们检测的结果安全指数并没有超标。那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中国官方的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吗？民众真的就觉得这样子很安全，我马上就可以搬回去住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失去公信力的一个最非常明显的一个范例吧。我看的资料很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个媒体的这些记者的报道，那很多是超标的，这个像这个氰化物的这个水的污染，到现场的水的污染已经超过了28%以上，还有这个神经性的毒气也是要非常严重的，都是超标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说在现场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是它的这些个化学物质造成的长期后果，这个恐怕是我们要考虑的。刚才这个马先提到是戴口罩呀，其实戴口罩不能解决神经性毒气问题。那么我们已经吸入了，这个爆炸之后连续5天，现场还在这个闷燃，有毒这个烟雾把整个这个城市都已经这个笼罩起来了。那么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放发防毒面具啊，这个光口罩是不顶用的，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期的这个后果，这个污染后果，尤其是致癌物质。那么对人体，虽然这个氰化钠本身，它因为它产生氰化氢这个气体吸入，肯定是要有那个什么的。你不直接作为固体来讲，你不直接食入，或者不在表皮上这个伤口通过伤口侵入的话，它可能安全性不是直接危害不是那么大。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毒气，包括氰化氢在内的这样的神经毒气，对人体的健康的伤害，这个长期的后果，恐怕现在还不能估计。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致癌，造成大量的癌症，造成大量的污染。虽然可以通过双氧水来清除现场的一些个情况，但是它由于突然的下雨，很多的这个已经跟水结合起来了，可能流入其他的这个区域进行污染。这种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和对人类健康的这个危害的后果。但是中国政府我觉得没有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防范措施，也没有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告诉老百姓，尤其是它未来要发生的这些个对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这个情况。
是啊，谢谢韩先生。在我们来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马先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提到，根据这下雨之后，这个水可能会因此而渗透到土壤当中，所以这一次这个化学品的污染是否可能会渐渐的扩散到天津市本身以及天津周遭的地区呢？那这个对未来的环境防治要怎么样来做会比较好？
我认为除了官方的介入的话，我看这个民众，就是民间机构，特别是大学，有一定公信力的，就是说具有化学检测能力的，能不能介入？就是说，如果官方没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这部分团体能不能提供？当然，这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官方在这种紧急形势下，他可能会就是说比较压制民间机构的介入，特别是如果就检测结果和官方想要发布的信息不太一致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民间机制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稳定的人心。但是刚才韩先生也说了，中国政府的那个紧急应对机制向来是不那么有效，也不是那么公开。那以为他们能够就说能够控制一定的局势，但结果反倒会造成呢，就是说民众盲目不知情，激发更多的怨气，从而产生更多的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度。至于说会不会泄露，会不会扩散，这个都是从理论上来说是都是可能的，但是你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信息的缺乏，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很正确的估计。我不知道政府现在也没有在考虑这个情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就是说包括警戒区，然后警戒区之外设置多个层级，就是说就像几环几环一样，然后每个层级的边界都设置特定的那个环境监测站，然后逐层来监测，在一定时间内看待这个扩散的程度，从而能够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然后从而才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应对。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的话，我是比较担心的。
是，好，谢马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天津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孙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喂，听见吗？
对。
你好，听见吗？
哎，孙先生您请说。
我问一下，我现在求证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的就是在网上爆料说，就是这个瑞海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说跟那个中央政治局的那个常委张高丽，他们是说有亲属关系，是吗？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我们待会请嘉宾给您做回应。接下来请的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那个我看美国最近那个电视画面，有很多的政府的赔偿方案，我想请嘉宾回应一下，这个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和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政府是如何赔偿的？谢谢。
好的，谢谢苗林高先生。这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请教韩先生的问题啊、哦。前面那个天津孙先生讲的是在所谓这个跟政治中国的内政有所相关的，所谓这种张高是不是跟张高丽有所关系？这个部分啊、我大家请您来回应一下。不过我想先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辽宁高先生的问题啊、哦，就是其他像日本或是其他美国的关于那种人祸灾害啊、哦、核电厂的爆炸之类的。所谓的国家的赔偿方面是怎么样来进行的？那么对于这一次天津大爆炸呢，是否也适用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那这个民众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头，民众要求回购房屋，然后是否对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医疗费一些补偿，这方面是否都是合理的呢？
对，我这个我对日本和苏联的当初的那个事故发生赔偿的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那我感觉到美国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它是因为已经有保险，那么中国这个港口也有保险，那保险公司会要索赔，但是这个索赔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这个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监管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的这个损害，对生命的丧失，对财产的破坏，对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影响，都是因为中国监管机构失职，在允许一个没有这个执照这个危险物仓库进行营运，造成那样的后果。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国赔法来看的话，它应该要向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这个我想一般因公牺牲的呢，他也会有一定的抚恤，这个是政府，但是有多少赔偿多少，这个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很多香港那不很多这个当地受害的民众呢，就希望政府把这个房屋回购回去，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不适合居住。为什么这个政府不把这个信息告诉民众，允许这样的高危仓库存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是政府的责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政府的责任既然是政府责任的话，那么政府应该要赔偿，而且要进行这个公平的这个赔偿。那么刚才提到前面提到那个张高丽的情况呢，这个是有海外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可能他的丈人是一个香港的这个商人。那么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商业在中国也是非常的规模很大，说是这个仓库呢可能就是以他的名义来进行营运的excuse me， 但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不是非常清楚。很显然政府一直包包掩掩，很明显就是说里头有更深的这些个问题存在。
是我想在接另外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韩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申请国家赔偿的话，您认为说它的条件是符合的，那么民众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手段，例如是找律师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段来对这个天津市政府或是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本身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赔偿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可能会为了平息现在中国这个所谓维稳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为了防止更多的民众群体事件，那么他会主动的会找这些个受害人，说我是不是给你赔偿这样的多的这个钱，然后呢你们就息事宁人，不要再上街游行了，这个情况也可能。那么同时呢，那当然就是说正规的渠道，我觉得是应该通过这个索赔的这个程序，通过律师，通过法庭，那一步一步的打下去，最后获得这个赔偿，这是一个正常的渠道。
好的，谢韩先。我们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请说。
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首先说，这不是天灾，是100%的人祸，因为我自己的遭遇。仅仅是30多年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处的宋建霞，就是为了他自己升官，把我搞到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九死一生。然后呢，就在后来的我们常熟着，而且是搞成了所谓的全国十佳警察，亲自的参与追杀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所谓的季德荣局长都参与这种事。所以说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也一点都不奇怪。我很担心的是， 由于长期的这种这个邪恶的这种势力在这个这国家的高层，就是造成了很多民众的这个愚昧，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是必然的状态。而且我很担心的就是说，恐怕需要一代到两代人，除非这个首先是制度要改变，如果制度不改变，这种灾难性的东西不会断绝，
是
只能是继续延续。就是改变了以后，恐怕也需要一到两代人以上的这个过程，因为民众的这种知识啊，各方面就是正常的法律和这个科技知识都很欠缺。这个爆炸呢也明显暴露出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人们的知识的贫乏。
是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发表您的意见，您告诉我们许多的关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未来的法治还有制度上的一些建议。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国家赔偿的部分啊，也有观众朋友也问到了。所以接下来在天津市的很多的民众，我们知道在欧美国家他们会这样做，就是例如说一个灾难事故发生之后，这些居民们或者是人民民众，他们的健康是会受到长期的追踪的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天津事故之后，是否这些民众他们依然可以向国家来要求赔偿，长期的来支付他们的这个追踪的医疗费，或是与相关的发生残疾、发生癌症等等的，都可以请国家来进行协助呢？
我觉得国家赔偿是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比较高的范畴，而且有很多比较严格的规定，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有很多方法来规避这个，因为国家赔偿是一个比较大的帽子，就看他自己想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更多的说，从处理事后事故来看，更多的是他会让瑞海作为一个企业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从保险来付啊，或者是从其他惩罚性的那个罚款措施来让他对就是说受伤害的民众造成更多的负起更多的责任。因为国家赔偿的话，你涉及到是不是监管就叫缺失啊，或者是监管执行的过程中呢有的缺失，你也涉及到很多领导人的责任。这个方面就不只是就是说爆炸本身，还牵涉到很多这种政治利益的那个斗争。这方面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有限，也取决于就是说最后他挖这个瑞海国这个幕后能挖到多高层，或者是真实情况怎么样的，他是不是需要隐瞒，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他最后就是说是不是会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而且承担的那个程度。所以我对国家赔偿这块不是抱有特别积极的就是说预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可能就是说通过让瑞海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对民众负责。
是，好，谢谢马先生。我最后来请教一下韩先生，我们刚刚讲到说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说天津还有至少两个这样子的危险仓库，是距离居民区很近的。他说像这个方圆一公里之内有居民区、医院、繁华的公路、学校跟公共设施啊，所以对于现在这些附近的这些居民，他们应该马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赶快搬离开吗？还是请政府另外在别的地方安置他们？
这个是个可能很难的回答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动员所有的人力对这些个高危的这个地点啊进行清查，那清查这个结果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我觉得呢，像这种安全隐患在全国各地都有，不是说是一两个，而且可能是非常普遍，所有的这个港口都可能存在。除了这个化学物资的这种高危的这个地点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别的这个高危地点，这些地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清查和重视。那么就是说，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紧急应急这个机制方面，它是有非常严重的缺陷的。那么至于现在的民众应该怎么办，当然是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会很快搬离那个地方，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子女自己的健康都有可能随时可能带来伤害。但是每一个地点它的这个安全措施不一样，根据人的素质，根据培训，它的这个安全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是，好，谢谢韩先生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天津大爆炸有毒化学品外泄对于中国的环境以及人民的健康将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马海滨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来探讨是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许可擅自在美国境内进行猎狐行动引起了反弹。此外，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块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而改，则冤冤相报，永不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在美国境内进行追查贪官的猎狐行动，对相关人等实施威胁恫吓，引发了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提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刻停止这种行为。中国政府不仅表示要继续从事这种行为，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还指责美国与贪官坐在同一边。中国特工在其他国家境内从事这种活动，是否违反任何国际法或是国际规矩呢？而如果这是违法的行为，是不是给号称依法治国的北京自打自己一巴掌？如果真如中国政府所言，是光明正大的追求贪官，为何中国特工要偷偷摸摸以观光以及商务的签证入境呢？美国政府应该要如何来反制？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连朝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美中之间现在是否已经有这个正式的司法的互助的协议？那么根据国际法还有这个各国之间正常的一些国际的准则规矩哦，还有中国像这样子的做法是否是正确，还是违反这些规定的呢？
倒是违反国际法。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一个司法互助协议，不是条约。那么这个协议呢，规定很清楚，就是这个双方，中美双方相互的提供证据，提供这个司法上的互助。这个在这个互助条约签订之前，互助协议签订之前，中国和美国已经在1997年建立了一个合作执法的联络小组。 那么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平台已经在进行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国际法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叫做属地原则、属地管辖原则。这个属地管辖原则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之内，这个国家对它的人事有这个排他性的管辖权。这个是国际法上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原则。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属人原则啊，或者这个保护原则、管辖原则啊，还有一个普遍这个管辖原则，这些都是次要的，就是所谓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在主要的在你这个国家领土之内，那么你是有专门的管辖权的。那么这个普遍管辖权呢，就是指说在比如说你是这个反人类罪的这个人，那么任何国家不管你在哪个领土里头，那么国际刑事法庭都有管辖的这个权利。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那美国中国在美国这样的做，实际上是侵犯了美国的这个国家主权，干涉了美国的内政，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管辖权不只是在土地上面，在这个所谓的航空器上面，在这个轮船上面，在这些汽车上面，其实也都是适用的，或是大使馆的境内。所以说这个中国就像您说的，这是一个侵犯主权的行为。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滕彪律师，我们看到其实美国之前已经协助来侦查了几位这个所谓的贪官，就是在中国的提出的名单上面，包括乔建军、赵世来、杨秀珠等等。那么为什么已经有合作成功的案例，为什么中国并不来循着这条管道，反而现在还有另外派中国特工来做些偷偷摸摸的一些事情呢？
对，主要还是因为中美两国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中美两国他们的这个没有这个直接的这种引渡条约，那对于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司法程序来进行审判，那这个两国差异是非常大的啊，无论是从这个法律条文上，还是从这个司法实践上。比如说虽然美国也清楚中国的这个贪污腐败问题极其严重，而且大量的贪官携带赃款来到美国，但是他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种无罪推定的原则啊，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是不能够推定为一个人是犯罪或者犯罪嫌疑人。那进行就是到了这个关押起诉和这个审判阶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构成犯罪的这个标准啊，包括能否使用酷刑啊等等，都是非常不同的。而中国政府它倾向于用更简单的办法来追查贪官，而且这个反贪这个行动本身也是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斗争，这样的话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就首先要使用这个秘密特工来在美国进行活动。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这个滕彪律师，因为像我这让我想到一个比方啊，就类似说，今天我假设我发现说我家里东西被偷了，然后我就怀疑说这个人住在你家里，我就不经过你的许可就破门而入跑到你家里头去，然后大肆的这个东翻西翻，就为了找出我被藏匿的这个赃物。您觉得这样比方是否恰当呢？是否可以更明确的让中国民众了解说，今天中国政府、中国特工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合法的行为？
对，基本上是这样，而且更加就是中国政府他在美国做的事情就是更不可接受啊。那即使是美国的警察他有充分的证据甚至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罪行更大，那也是不能够用这个非法闯入民宅的这种犯法进行抓捕的，他一定要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啊，要有非常严格的程序等等。那中国政府在中国这些特工在没有任何这个手续、没有任何证据、 并且就是以这个旅游等等身份来美国，这种秘密进行侦查活动，甚至进行威胁，还有涉及到在美国进行犯罪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特工的活动，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接秦耀涵先生，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这个警告之后啊，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收手，没有退缩，反而是说他会持续这样的做法来这个猎狐。而且呢，这个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给中国海外猎狐发警告，搞什么飞机？在里头呢提到说，美国的屁股到底是坐在贪官那边，还是正义的这一边呢？如果说真的像新华社所说的，这个猎狐行动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行为，为什么这些特工还要假装啊，是以观光签证、旅游签证的方式偷偷摸摸进来美国？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那美国对于这些特工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我觉得刚才陈彪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法律思维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法律体系。那中国是习惯于用专制的这一套手段来这个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的这个法治法律呢，实际上是维护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运作。而且中国呢，在海外反腐主要目的是想增加这个震慑的一个作用，它非要马上要奏效，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在美国好像这个效果非常不明显，反贪这个和海外反腐不明显，所以它急于求成，就采取这些个下三滥的这个做法，而且尤其是它这种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张狂的一个反应，不从自己这个角度检讨这个问题，不通过法治。不把这个海外反腐纳入法治轨道，那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一切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向中国多次要求提供有关腐败贪官的这个证据，那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比较明确准确的这些信息，那么让美国没有办法去追查这些个贪官。美国不是这个贪官的天堂保护所，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的这个在法庭进行正当程序审判之前，那么他们都认为是无罪的。所以呢，从根本上来讲，问题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不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包括我们知道，在前两年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这些海外的这个岛屿上面看。那个去的什么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面有很多海外公司，这些公司都是隐患，都是这个贪腐的这个隐患，但是美国要求他们提供证据，没有提供任何的这样的这个证据进行追查。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谈到这个令完成的问题，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提供任何的证据，他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商人，他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而且呢这个他也不是在那个红色追杀的追通缉令里头，所以他们把他的作为一个这次的所谓的秘密活动都是针对他来进行的，就是想把他迅速的逮捕回国，这个做法是很明显会有很多很多问题。那你说这个反制，美国反制，美国这个司法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中国继续进行这样的非法活动，美国是要采取法律措施。这个法律措施很简单，就是把这些个秘密特工抓起来判刑，根据美国法律进行判刑。我们知道这个1984年的时候，那么台湾这个一个江兰案，你可能还记得，江兰本身呢是一个这个多面的特务，几面特务，那么台湾的对他进行追杀，他当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那么台湾情报部门对他进行追杀，是把他杀掉以后呢，这些凶手都最后都判刑了。这个我想这个就是美国未来要采取的措施，如果是中国不携手还要采取这样的非法活动，那美国可能就是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
是，好的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我请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啊，首先这个美国呢未经联合国授权军事打击伊拉克，这个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这个合法不合法？再一个说，在这个巴基斯坦呢击毙本拉登，这个有没有违反巴基斯坦的法律呢？让巴基斯坦当局感到非常的愤怒，是吧？谢谢，再见。
好的，那我们请韩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 开战啊，翻动战争行为跟派遣特工偷偷潜入一个国家，这个是怎么来做相比？
这个美国呢的确也有它的不足，因为在美国在911之后很多突然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在很大程度上情绪化，那么派出很多的特工人员在世界各地去追杀这个基地组织成员，这个我觉得我从我个人来看，我认为他是违反这个当地国的这个法律，是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这个美国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美国知道是违法的，在意大利曾经有十几个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官员就被这个法庭起诉，那么你既要违法活动，你就要承担法律后果，美国承担了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最后是通过协议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美中之间在911之后美国采取的这个活动和他之前采取的这个和中国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现在追击的是一些个一般的经济罪犯，美国在那个时候追击的和包括打伊拉克，尽管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战争啊，但是我觉得它是从国家安全层面来考虑的。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普遍管辖的这个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就是在用到美国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了一些。但总的来说呢，它这个两个性质上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而且就像您刚刚讲，其实美国并没有不要跟中国配合，美国不断的要求中国请提供证据，我来帮你抓人，是中国自己不愿意啊。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山东的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喂，你好。
你好。
老师好，专家好，我想谈一下那个中国那个他们犯的那个中国特工的事，中国特工如果上美国，那不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应该美国应该给他遣返到中国来。再说中国和美国没有那种这个引渡条例。我再问一下专家呀，那个中国政府不说你们美国是中国的贪犯的天堂，他专家怎么看？谈一下专家的看法吧，谢谢。
好的，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最后请山东的上海的孔先生发表您看法。孔先请说。孔先您好。
这个贪官啊，就美国就是那个贪官的天堂。这个贪官很，他很聪明的，就是然后他就是利用了美国的这个。利用了美国的这个政治庇护之条，要经过很多复杂的那个司法程序，然后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特工在美国这点，确实是违法的。但是如果在美国被抓了，就是判刑的话，会好像有这个豁免权啊，在不是台湾那种判法，
好的，谢谢上海的孔先。那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滕彪律师，刚才我们两位听众都提到，一个是说是否美中之间有引渡的协议，其实刚才我们节目也提到了，可以请您更详细来解释一下。那么上海的孔先是担心说最近中国为什么会想他自己派特工进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可能美国的司法会有很多的漏洞，或者是庇护，或者是判刑比较轻的现象，那他们认为说应该以中国比较重的司法来审判，这您的看法怎么样呢？
因为中国它存在酷刑啊、死刑啊、司法制度不完善等等问题，所以就是中美两国目前这个没有正式的引渡条例。说美国是贪污犯的天堂，这个也是不公平的啊。美国不可能为中国这些贪官来提供保护。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它更加重视人权，它要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才能够对一个人进行逮捕起诉。因为这些人都是中国贪官，他有改名换姓啊等等，这个美国他缺少足够的这个线索，他也没手头也很难掌握足够的证据。那中国政府就不予配合啊。那为什么在很多案件里面不予配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政治原因啊，因为很多这个级别高的贪官，他涉及到很多的政治秘密等等。所以如果美国手头上没有这个政府，得不到中国政府的这种 配合，那也没有办法对这些贪官采取行动。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我们最后还有30秒时间，我们请韩先做总结。就是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中国特工是以这种旅游签证、商务签证的方式进入美国。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是否会影响以后中国人到美国申请签证呢？
我觉得不会影响美国这中国人的签证，但是肯定会影响国家之间的这个合作。因为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联合小组这个平台上面已经合作得很好。余振东2004年被遣返，也是表明了这个美国在美中之间合作已经取得成效。那么中国应该积极配合，来把这个海外反腐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要通过人质，不要通过这个暴力这个维稳这种方式把它弄到海外来，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取得这个有效的成果。
好的，谢谢韩先生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许可擅自在美国境内进行猎狐行动引起反弹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参加今天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是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将来关注中国经济减速、货币跳水、政府勒紧、民众裤腰带，欢迎准时收看。而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声明论坛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是美国。